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2020年度大型记者会。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结束印度之行，双方将加强在经贸投资和国防安全等领域合作。
德国经济研究机构预测，德国经济复苏会延迟，但不会缺席。
莱万多夫斯基力压 C 罗和梅西，当选2020世界足球先生。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0年12月18号星期五。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北京时间12月17号晚，我国单独申报的太极拳，我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宋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两个项目，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审通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册，居世界第一。
海军新闻发言人刘文胜17号就美方称中方拒绝参加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答记者问。刘文胜指出，美方有关言论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会议未能如期举行的原因是美方没有遵守双方共识，责任完全在美方。
欧盟统计局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额约为4777亿欧元，同比增长2.2%，保持欧盟第一大商品贸易伙伴地位。同期，美国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10月出口货物1789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3%；进口货物1508亿欧元，同比下降14.3%。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8号0:05，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42738例，达到7285万1747例；死亡病例增加12407例，达到1643339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7号23:27。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700万例，达到1700万0408例，累计死亡病例为307770例。11月3号以来，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保持在10万例以上。进入12月，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和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连创新高。16号，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47403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3656例。数据还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于12月12号超过1600万例，从1600万例增至1700万例，用15天。
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对2020年全球范围内的科研进展进行总结。该杂志最新选出的2020年10项重大发现，涵盖了物理学、医学、天文学、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成果。这10大发现包含科学家抗癌研究的最新成果。大气方面的一项研究首次将与臭氧层空洞相关的环流效应暂停归因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作用。在天文学方面，研究人员报告了来自银河系的一个快速射电暴。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举行2020年度大型记者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记者会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共有774名俄罗斯和外国记者报名参加。记者会共持续了4小时29分钟，在此期间，普京共回答了68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医疗、文化、外交等多个方面。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发回的报道。
目前俄罗斯正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对于该国医疗系统的应对能力，普京表示，俄罗斯在很短的时间内准备了27.7万张用于新冠肺炎患者治疗的床位，相关医生的数量从最初的8300名增加到现在的15万名，加上护士和辅助人员，一共有超过52万人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普京表示，俄罗斯的新冠疫苗也已经投入了使用，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得到了验证，未来俄罗斯会开展全国性的大范围接种。
关于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我们国内的病毒专家，全世界的同行都建议这么做，克服疫情的途径之一就是大规模接种疫苗，这样能够形成全民普遍性的免疫力。我想再重复一遍，我们的疫苗是有效和安全的，因此我没有看到不接种疫苗的任何理由。
在回答关于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时，普京表示，现在对病毒起源的种种推测都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一切力量战胜病毒。与此同时，普京号召西方国家停止对正在遭受疫情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
我们的西方伙伴在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时，总是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实际上应当考虑一下如何帮助那些处在特殊环境中的人们，取消各种各样的限制，包括对贸易的限制，对国家间开展合作的限制，这对于摆脱疫情影响至关重要。
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世界上多个国家在抗疫方面开展了合作，特别是俄中间的合作，其中两国在专家层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他说，俄罗斯和中国在众多领域有着共同利益，两国领导人保持着互信和务实的关系，双方之间各层面的关系也都在稳步发展。谈到受疫情影响的俄罗斯经济，普京表示，根据不同的预测，俄经济形势应当在2021年底或2022年第一季度基本恢复。
我认为在未来半年的时间里，形势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至于经济，根据不同的预测，我们将在2021年底至2022年第一季度克服一切困难。此外，明年我们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将由负转正，只要大家一起努力，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在谈到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建设时，普京表示，该项目对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他呼吁美国新政府尊重参与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建设的欧洲国家，尊重他们的利益，并维护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普京说，
毫无疑问，北溪二项目对整个欧洲经济，特别是德国经济有很大的益处。如果采取另一种方案，购买更加昂贵的美国液化天然气，价格要比我们的管道天然气高出20%，这意味着德国经济的竞争力将下降，家庭生活成本也将升高。很显然，项目的开展符合欧洲国家和德国的利益。
对于俄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普京表示，这取决于拜登如何组建自己的新政府。此外，普京称拜登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曾经表达了对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意愿，俄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将拭目以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俊祥，莫斯科报道。
目光转向印度，英国外交大臣拉布17号结束为期4天的印度之行，启程回国。访印期间，拉布与印度方面重点就两国经贸投资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沟通，同时确定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于明年年初到访印度。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继勇你好，首先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拉布此次印度之行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当地时间17号下午结束了为期4天的印度之行，启程返回英国。 当天，纳布访问了印度南部的卡拉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市。访问期间呢，他与卡邦首席部长等地方官员一起出席了双方在新能源以及教育等领域的多项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仪式。此前，纳布于14号抵达新德里，展开了对印度的国事访问。他15号和16号分别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和总理莫迪进行了会谈。此外还分别与印度卫生部长和教育部长等官员进行了会谈。纳布本次四天印度之行的重头戏主要是15号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的会谈。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双方进行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会谈，对五个关键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贸易和繁荣、国防和安全等。纳布之后宣布，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于明年一月访问印度，作为主宾出席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纳布表示，希望两国明年继续强化贸易伙伴关系，并以此为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奠定基础。目前，英国和印度的年度贸易和投资总额约240亿英镑，约合320亿美元。两国在疫情期间的医疗合作也颇受关注。至少10亿支由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和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在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主持人，
那么拉布本次印度之行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印度外交部在15号双方外长的会谈结束后发布声明称，在英国脱欧以及当前疫情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导致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双方外长共同认为，印英两国在贸易与投资、国防与安全、卫生和教育、科研与创新以及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各个领域蕴含巨大的合作契机，双方将加强在上述各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优先完成一个雄心勃勃的10年360度路线图，将印英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该路线图将在约翰逊访问印度时得到批准。印度外交部还表示，双方认识到快速推进贸易协定谈判以及达成一项全面的移民和流动伙伴关系协议的重要性。就在15号当天，英国首相办公室也发表声明表示，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首相约翰逊将于明年1月访问印度，寻求深化两国经贸、防务等合作。访问期间恰逢印度每年一度的共和国日，约翰逊将以主宾身份出席1月26号在新德里举行的阅兵式和庆典活动。印印双方预计将主要讨论深化经贸、防务和安全等领域合作。约翰逊在声明中表示，印度正日益成为英国不可或缺的伙伴。主持人，
好，感谢廖继勇。
当地时间17号，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最新预测报告称，虽然第二波疫情给德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使得复苏进程中断了6个月，但如今已显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该研究机构对于德国经济的具体预测。
好的，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17号发布预测报告，把德国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期下调至 3.1%， 理由是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限制社交接触的政策给消费带来负面影响。不过，报告认为德国有望在明年秋天之前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与此同时，由于德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的反弹力度强于预期，报告上修了当季的国内生产总值跌幅，从此前预测的萎缩 5.5% 上调至萎缩 5.2%。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斯特凡·库特斯当天在介绍这份报告时指出，德国从11月开始实施的封锁措施将导致德国经济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出现衰退。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德国经济虽然不会像今年春天那样陷入停滞，但复苏进程会延迟。另外，劳动力市场的复苏也会相应出现延迟。报告显示，德国2021年的平均失业率将上升至 6.1%， 略微高于2020年的 5.9%。 截至今年10月，新冠肺炎疫情已经造成了86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报告预测，就业市场将在2021年年底获得复苏动力。主持人，
那么报告对德国政府的负债情况以及全球的经济形势又有着什么样的预测呢？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们认为，经济疲软以及一揽子援助计划都将进一步增加政府预算负担。今年德国财政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4.9%， 这一占比之所以要比秋季预测的 5.1% 低一些， 主要是因为已经发放的企业补助金没有预期的那么多。不过报告认为，明年德国财政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4.1%， 明显超出此前预测的 3.1%。 而如果明年经济能够如愿实现复苏，德国2022年的财政赤字将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1.8%， 即联邦和各州政府基本可以恢复到符合债务限额规定的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出口导向型企业正在从全球经济的复苏中获益。报告认为，尽管第二波疫情背景下的各项限制措施阻碍了世界经济前进的脚步，尤其是欧洲经济在第四季度可能再次萎缩，但全球经济总体上还是处在一个上升的态势。这里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考虑到收紧防疫政策对服务业的重创，报告对2020年全球经济的预测下调了 0.2%， 对2021年全球经济的预测下调了 0.6%。 由此得出的预测是，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3.8%， 明年将增长 6.1%。 主持人。
好的，感谢嘉文。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您将收听到阿富汗塔利班访问巴基斯坦，巴方积极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
本月16号到18号，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访问了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被延期举行期间，塔利班此次访巴会给阿富汗和平谈判起到什么作用呢？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刘畅。刘畅你好，我们知道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谈判目前正在休会期间，那么塔利班在这个时候访问巴基斯坦目的何在？
好的，本月12号在卡塔尔多哈进行了3个月谈判的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谈判代表团双双宣布，由于阿富汗正式谈判的内容需要进一步磋商，双方同意休会，并于2021年1月5号恢复第二轮谈判。随后阿富汗政府谈判代表团返回国内进行内部磋商，而由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率领的塔利班政治办公室代表团于16号开始访问巴基斯坦，其中包括与阿富汗政府进行谈判的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谢赫·阿卜杜勒等人。巴基斯坦外交部说，塔利班的这次访问是应巴基斯坦的邀请进行的，这是巴基斯坦努力与所有阿富汗利益攸关方接触，寻求和平解决冲突努力的一部分。16号，塔利班代表团抵达伊斯兰堡后，与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展开了会谈。库雷西在会谈中重申，巴基斯坦支持一个和平、稳定、主权统一和繁荣的阿富汗。他强调，巴基斯坦将继续促进阿富汗和平进程，并表示希望阿富汗各方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在阿富汗建立持久的和平。库雷西还说，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有着深厚的贸易联系，未来瓜达尔港在两国的贸易往来中会起到关键作用。他希望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双边贸易能够更加活跃，不希望阿富汗的土地被用于打击巴基斯坦。塔利班代表团团长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对巴基斯坦积极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表示赞赏。塔利班还将与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展开会谈。主持人。
那么对于阿富汗塔利班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政府有何反应呢？另外，此次访问会对阿富汗和平进程带来什么影响呢？
对于此次塔利班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政府是持支持态度的。阿富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塔利班代表团此次对巴基斯坦的访问是在与阿富汗政府磋商后进行的，也是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此前访问阿富汗的成果，此次访问将有助于阿富汗实现和平。就在阿富汗塔利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与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通了电话。阿富汗总统府发言人赛迪克·赛迪奇介绍说，在16号晚上的电话会谈中，双方讨论了阿富汗和平进程以及他们对阿富汗暴力升级的担忧。赛迪奇说，伊姆兰汗总理告诉加尼总统，巴基斯坦将帮助阿富汗降低暴力水平，从而实现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17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巴基斯坦呼吁阿富汗各方采取措施减少暴力，从而实现停火。声明还提到，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支持阿富汗和平进程，加强双边合作。巴基斯坦一直积极努力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不仅帮助美国和塔利班签署了和平协议，还推动了阿富汗内部谈判的开始。 在最近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达成正式谈判的规则程序中也起到了促成作用。另外，就在12月14号，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里勒扎德也访问了巴基斯坦，讨论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贾韦德·巴基瓦将军在与哈里勒扎德的会晤中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为区域和平与稳定做出努力。主持人。
好，感谢刘畅。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国际足联2020年年度颁奖盛典在北京时间18号凌晨首次在线上举行。来自德甲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的中锋莱万多夫斯基力压梅西和 C 罗当选2020年世界足球先生，这是他首次获此殊荣。利物浦主帅克洛普凭借着带领球队赢得30年来首个英超冠军而蝉联最佳教练。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涛发回的报道。
北京时间18号凌晨，2020国际足联年度颁奖典礼首次以在线形式举行。在颁奖典礼的压轴环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来自拜仁的中锋莱万多夫斯基力压梅西和 C 罗当选2020年世界足球先生。2020年莱万带领拜仁获得了欧冠、德甲、德国杯、德国超级杯和欧洲超级杯的五冠王荣誉，他个人拿下德甲、德国杯、欧冠金靴，分别在三项赛事中打进32球、6球和15球，是当之无愧的年度最佳。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今年很艰难，球队最大的亮点是赢得了欧冠决赛，那个日子、那个夜晚如此特殊，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拜仁赢得了可能赢得的所有冠军。我们有一位伟大的教练和一支伟大的球队，我们都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
在最佳主教练奖项的评选上，克洛普凭借带领利物浦赢得球队30年来首座英超奖杯而蝉联该奖项。去年他曾因带领红军摘得欧冠奖杯而获此殊荣。获奖后，克洛普称，
我很震惊，我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以为去年我获得这个奖。我们没有梦想30年，但我们已经梦想了几年，这绝对不同寻常。我们都以一种不幸的、不太积极的方式度过了特别的一年，但对于利物浦球迷来说，至少我们可以在这段困难的时期有些亮点。
在普斯卡什奖竞争中，韩国球星孙兴民凭借在英超联赛中的千里走单骑力压苏亚雷斯和德阿拉斯卡埃塔成功获奖，这是亚洲球员第二次获此奖项。四年前，马来西亚球员苏布里曾凭借一次不可思议的任意球进球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亚洲球员。孙兴民表示，自己当时完全没意识到这个进球有多么特别。
进球之后，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球有多么令人惊叹。赛后我又看了一遍，心里想着这真是太特别了。比赛时你得集中注意力，赛后我很惊讶自己离球门那么远，周围有那么多人，这种感觉令人惊叹。
在本年度最佳阵容的评选上，拜仁成为最大赢家，共有四人入选，紧随其后的是三人入围的利物浦。莱万、C 罗和梅西毫无争议地领衔最佳阵容锋线。此外，年度门将授予了德国国门诺伊尔。在女子方面，英格兰女足后卫布隆泽力压丹麦的哈德和法国的勒纳尔，当选世界足球小姐。荷兰女足主帅威格曼当选最佳女子教练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梁涛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际体育仲裁法庭17号宣布，由于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出现的兴奋剂事件，俄罗斯将不得以国家名义参加未来两年的国际体育大赛。这比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出的对俄罗斯禁赛四年的方案缩减了一半时间。根据这份裁决，俄罗斯将不能以国家名义参加未来两年的大赛，包括东京奥运会、卡塔尔世界杯等。尽管俄罗斯选手依然可以以中立身份参加这些比赛，但是俄罗斯国旗国歌将不会出现在这些赛场上。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7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再会。
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